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木工。本集节目由 State of Survival 全面失控赞助。防疫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家玩游戏。全面失控是一款全球最畅销的丧尸题材末日生存策略免费手游，目前在全球已经累计了超过6000万次的下载。故事是一家叫做 GigaCorp 的公司研制出一种致命武器，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那全面失控跟最强末日影集的 Walking Dead 阴尸路联名，主角戴瑞 Daryl Dixon 也是代言人。游戏内只要解锁阴尸路的相关线索，就可以免费获得全新的英雄戴瑞。那之外还有生存挑战、趣味小游戏以及阴尸路的元素收集等超多活动，五月推出的新活动摩托狂飙，秀邦跟戴瑞将环城三圈，在摩托车的引擎声中尽情的享受狂飙的快感。那如果你想知道你最喜欢的英雄会怎么样看待这场比赛，赶快去下载游戏来看一看，会有很多有趣的彩蛋。那下载呢，你只要输入我们的新手兑换码 GOOAYE， 就会有新手礼包等着你拿。你可以在连结上找到这个 State of Survival 全面失控的下载连结。好，那疫情期间呢，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不知道各位家长、各位朋友、各位 work from home 的朋友，感受是怎么样啊？希望都还可以啊。我觉得最困难的期间应该就是这一两个月，因为突然爆发了嘛。但是到最后呢，讲不好听一点，就是大家会对于疫情是比较疲乏。疲乏不是代表说你就是啊，从现在开始就无感，就不戴口罩，因为你会被罚钱啊。那其实为了大家健康，你还是要把这个口罩戴起来，就是大家就去习惯这件事情啊。这个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个国家。这前面已经有很多国家都示范给你看了，到最后大家都会搞到就是心累啊。可是呢，没办法，我们就是要抗战到底。那像美国这边就比较好笑，他们最近就有新闻出来讲说，他们有这个疫苗的乐透。因为大家已经不怎么要去打疫苗了。那当然像是 Cuomo 这个纽约的州长呢，就有说这个可能是因为想要打疫苗的人都已经打了。好，那他们国内其实有蛮多是那种，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相信疫苗的，觉得疫苗有害的。我之前有分享过，看其实在欧洲真的有看过这样子的人，超傻眼的。我就是丈母娘的朋友，然后真的觉得疫苗是一个人类的阴谋。就像是什么飞机云呢，那个是在撒一些化学物质到大家的世界中。那自来水，你喝自来水里面有氯，那氯呢就是要政府要控制人类的手段，他们很多很神奇的阴谋论啊。那我知道很多人他是不想要打疫苗的，但他们现在就要鼓励大家都要出来打疫苗，所以呢，他就给了一个这个疫苗的乐透啊。那用这个疫苗乐透的方式呢，他们就发现有效的刺激大家出来打疫苗。所以你看哦，像美国这种，就是大家的疫苗都已经够用，他们已经开始输出，那输出到韩国，那之后希望也会输出到我们台湾来。那整个疫苗都够用了，明天就可以打了。那疫情也很可怕，对吧？他们也死这么多人，可是就是要打不打的，就是整个。然后可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啊，有些人就是啊，他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说他就是觉得疫情已经没什么了，反正别人打了哦，你们都不会被感染到了，可以断绝掉就好了哦。大家的想法会不太一样。那到台湾会不会后来有朝一日也走成这样的一个情境呢？我们是不知道啦。但是股市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从这个一开始很可怕的下杀，然后到我们看到历史最大的反弹，那之后又稍微再震荡一下，那礼拜五收盘的时候呢又涨了，而且这次是有涨到电子的。那其实也是我这两个月来第一次赚到大笔的吧。就其实去年是真的很滋润的一年，但是今年呢其实还蛮闷的，特别是传产跟原物料我并没有琢磨太多，所以我算是休息了一阵子，我就每天在打我的电动。那最近呢伺服器开始转强势了，所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像你看这些强势的类股，你就会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当其他东西在下跌的时候它不怎么跌，你仔细看这些股票的走势，你会发现其他人可能都是跟复制贴上一样，反正这个前面的这个小股灾的时候呢，大家都跳楼了一阵子，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不会跳楼。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会不会它是延后跳楼，有些人讲补跌嘛，但是我是觉得这种强势的股票呢，可能就是在市场里面吸售的标的啦。什么叫吸售？就是你今天假设你的股票有100只好了，那法人也是有100只股票啊，那我就问你，你今天好曝险过多，你知道股票可能进入空头，那你是不是就要拿一点现金回来手上，一些获利了结把它砍一砍，或者说一些已经在那边要死不活的把它砍一砍，那你会先砍什么东西？大多数人应该都会告诉你，我一定先砍我没这么看好的嘛。就像是一些美国的对冲基金呢，他们现在开始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当然这不是新鲜事，只是最近开始会把它报道出来。像是 ARK 呢，他就会在成长股下杀的时候去砍掉他手上的全职股，像是 Apple， 然后砍掉拿去买这些成长股。有些人会想说，你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这就是Apple 是一个好公司，然后又这么硬挺挺在那边，然后未来又没有不好，为什么你要把它砍掉？因为其实对他来说，他的逻辑是顺的。 Apple 这种公司呢，就是现金，好，对他来说就是现金，就像查理蒙格买阿里巴巴，对他来说，这个阿里巴巴呢就等于是 cash，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想要拿现金，好，因为现金这种东西呢，这个长期拿的话，第一个你会缴通膨税，通膨的东西会把你现金的钱吃掉，那再来就是，其实你宁愿放到任何的资产去，那就算你可能不要放这么激烈的资产，但是你也找到其他东西，这个孳息的效果是比现金来的好的。那对于像是 ARK 的做法呢，就是他把这个苹果杀掉，然后去补其他的，然后补这些成长股，因为他觉得这是未来看好的。那你会发现很多基金都有类似的操作，他会有一个杀肉机，就平常他拿来放钱的地方，那真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杀这边，然后去补其他东西。那对于其他的法人机构，或是对于一般自然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事情。你会先杀什么东西？好，那正常的角度来说呢，大家都会先杀可能没有那么看好的东西啊，就那种很强的东西，好，不管是你在2020年的股灾看，你也知道那种很强的公司，那个回档的幅度就是比别人少，好，就后来表现很好的公司很多都比别人少。那当然也有那种真的跌很深很深的，跌到跌不疼娘不爱，觉得这个公司要去死的，然后最后面它来一个绝命的反弹也有啦，反正差不多是两个极端。那这两个极端都有人喜欢，然后有些人喜欢选这种跌的狗吃屎的东西，那去找到这个价值之所在。那有些人喜欢其实不怎么跌的啊，我是喜欢这种不怎么跌的，就是留下强的啦。那我是那种打不赢就加入他的想法，所以只要是这种很强势的东西，我就把它留下来。那其实你在电子股已经可以找到这种强势族群了啊。那这个航运呢，还有原物料，当然不用讲，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强势族群啦。那我跟大家说这个，就是要去提醒大家，其实每个人的交易方法不一样。我最近开始在群组里面有人会问我说，为什么这个诸位你都不追航运？我才想问说，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追航运？你们没有别的选择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会涨，没错，那所以就代表我一定要追吗？去当诈骗车手卡比亚也很会赚啊，你要去赚嘛。那或者说什么这个去开砂石车也很会赚钱啊，可是你就是一个 office 宅啊，整天坐在办公室的，晒太阳晒两下就晕头的，那你就要去开砂石车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在股票市场里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头被打到，他会一时间转不过来，就是他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在涨，我赶快去追。你当然可以去追啊，这就是所谓的广义的动能交易啦，你可以去追。只是动能交易用得好的人是很少数的，要把动能交易操得好的人是很少数的，那你就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方法，这是没有什么对错的。 OK， 那我们这几天呢，就是整天在打世纪帝国，干真的玩到烂掉，每天都在玩世纪帝国，然后跟那个几个财经部落客，那还有全职交易人，像是 J 啊，那麦克风我跟大家聊过，地毛站长也是很熟的名字，资工心理人啊，那以及像是古海金肉人，然后跟纵龙应该是比较低调一点，反正大家都有一起在玩游戏，那同时也在市场里面一起在做事情的人啊，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打游戏就跟在股票操作一样，你会发现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做法不一样，那看法也都不太一样，可是大家还是可以当朋友。比方说现在在市场里面有一个大就觉得说现在大盘在季线之下，他是一个在看基本面做事的人，但是他会尊重大盘，大盘在季线之下我就是不要做多，我手上就是没有多单的部位。那另外一个大呢，就是现在钱已经打到 55% 了吧，然后说接下来还有 45% 可以打，但是真的很怕这是台股的最低点，他觉得东西还没有减够，已经很多他要买的东西以电子股为主已经反弹了，那他就很怕说之后买不到。有些人的想法是这样，那有些人就还是比较悲观，觉得说这东西可能会再持续的下滑啦，所以子弹要再分多批一点，可能就是拉长到两个月去布局都没有关系。那也有些人就是完全不在意行情怎么样，现在涨跟跌对我来说根本没差，我一样可以做，因为我是使用期货的方式，所以只要有波动，只要有一个趋势我就可以做。我最怕的是那种震荡不明，或者说这个整个盘是太冷静不动的，那你就发现这是各自的方法，打游戏也有各自的方法，像我自己就超喜欢种田的，那种田种到爆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协议里面有这个客家协议在流动哦，汤山过台湾整天在那边锄田，那后来才发现说盲目的种田不太好，我种到那个经济分数都最高的，但是那种打快工流的就很下干，他们直接把塔插到你家里面，然后你还在种田就直接被人家杀光嘛，那村民都被杀光，所以后来就稍微转念了一下，然后就除了种田之外呢，赶快再布一些马厩这样，然后赶快塞几个斥候，你过来捅我就过去捅你，发现说越玩越强，这个游戏的功力越来越进步啦，那最近也蛮多 多朋友开始在打游戏啊，然后开始在看影集啊什么，在台湾开始发生宅经济了。可是台湾的宅经济可能跟这种全球宅经济比起来，我们是比较 delay 的啊，因为他们比较早爆发嘛，然后那现在可能很多已经开始在善后在打疫苗了，那我们现在才刚要进去。但是我个人也是比较乐观去看待，然后可能一两个月，就是我们之前冲出来这一波大概需要一两个月去消化啦，那一两个月消化之后呢，应该是不至于到太悲观啦。然后虽然说会不会升四级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台湾的市场应该会很快就对疫情钝化，然后就所谓的疫情的新闻应该不太会影响到市场，除非突然升一个四级，或者说有一个真的非常爆裂的数字，不然我觉得那种每天正负几%内的那些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我的看法是这样。那真正对于市场比较可怕的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停电，因为连续停了两次的电。那我知道很多人会抱怨说，妈的，为什么不停台积电？为什么要停那个我们的民生用电？其实这个就是孰轻孰重的问题啊。当然有些人会讲说，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啊，一些那左派分子可能会觉得说大家都很重要啊，平权啊什么的。可是不得不说啦，以我的角度来说，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错的，但是我的角度是台积电怎么可能可以停呢？你在家吹冷气是可以停啦，你在家打电脑，像我电脑被断掉我觉得可以停啦，可是你不要停台积电。那当然可能也有人会讲说，那是因为你有在投资股票你才会这样想。好，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但我讲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他绝对不可以停这些科技厂，然后以及我们的重要工业啦，一定是停民生这种可能停了你们也没差，你们就只是上网干一干，可是不会对这个，然后不然说 GDP 啊，或是对于整个国内的生计造成很大的影响的东西，一定先停这样的东西。可是如果假设之后还有问题再出来的话，停到这些科技厂的话，那超严重，那绝对是比疫情还严重啊！他们那个机台一停下来是会出大事的。那再来就缺水啊，缺水问题也很大。不过昨天下了一个超级大雨，在林口跟台北这边，我看台北朋友，然后还有我自己在林口都看到那种超级大雨，希望有帮水库补到一点水哦，不然没有水问题其实也很大。所以其实现在的看点并不是疫情，在我的角度啦，然后角度是这个缺电，然后跟这个水情呢是比较大条的。那电我知道现在在外面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嘛，到底是不是缺电啊，还是说是谁怎么样啊，还是政党啊，是谁害的啊什么的。反正你们要怎么争是你们家的事情啊，那我对于政治没有到特别的狂热，反正就把问题解决掉就好了，不需要很多的这个温暖的文字啊什么的，那也不需要互相打气啊什么，反正就是解决问题，有问题就把问题解决掉，就这样。那谁可以解决问题谁就可以获得我的票，那这是我对于整个政治界的看法。好，那目前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两个东西会是影响比较重大的，你要去注意啊。那疫情的东西呢，他开始钝化之后，然后就当然现在有几个看点。首先第一个是我在那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就有发一篇文章嘛，然后就开盘前，礼拜一开盘前我发一篇文章，然后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可以去关注那些比方说他的工厂根本就是在国外，或者说他生产基地根本就在国外的公司，你发现这些公司在这阵期杀得蛮凶的，就是很莫名其妙啊！干，你台湾得到疫情啊，然后开始上来，可是你工厂都在国外，你营业的地点什么在美国之类的，那根本其实认真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哦。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它就是你第一阶段该接的东西啊。那在上上期的节目有跟大家提到一些像是这种线上购物啊、Momo 啊，或者说这个 PC Home 啊，他们也是可能潜在受惠的。好，不过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市场呢，主要是靠外销啦，就我们内需的市场并没有很强大，所以会不会可以复制当时像是美国跟欧洲封城，然后他们的这个封城概念股啊，像是 Peloton 啊、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啊这些大喷啊，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困难。好，就是除非现在全世界又再一次的往封城的那条路走，不然只有台湾封城的话呢，其实你要去注意有些疫情受惠股啊，它可能这个攻击的幅度，我自己觉得啊，应该不会到太高。那你可能可以注意的反而是那种疫情受害股，就是你在美国跟欧洲疫情爆发的时候，你是要看受惠股，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大量的人口，然后以及大量的趋势的改变，大家在家上班什么的。可是台湾因为内需市场真的是比较小，所以我们可能是去专注在这些受害股，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往抄底的方向去走，只是抄底要抄在什么时候，那也是一个学问啦。那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不会抄在当日还有新低，我会在尾盘捡。那如果当日有新低价，我就会放弃今天，就等到明天。反正只要没有新低价的时候，我就会在尾盘开始慢慢的买。那 可以注意的一些标的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有些被错杀的，他根本工厂就没有在台湾，他根本营业就没有在台湾的，妈的，你们在杀他杀什么？那当然，有些东西是整个都在台湾的啦，比方说像是宝雅，宝雅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那营收几乎是百分之百都在台湾的。好，那像原百呢，原百可能在台湾有，那在中国也有，所以就是混的一半一半。那其实大多数的公司都是这样，可能一半一半，所以你可以去观察那些在台湾他会受害的股票，然后并且有被下杀的股票，这些股票呢可能就是之后就等到我们疫情的东西结束，而且你也知道它终究会结束，因为这个其他国家几万例在喷的，他们还是结束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定会结束的，那可能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买点。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会去注意这一种已经杀很低的东西，而不是注意受惠股，受惠股可能稍微炒过一波那就会结束，因为整个市场的量体是不一样的。可是受害股呢，如果说特别是以这种在台湾的营业项目为主的工厂都在台湾的，那这个营业呢都在台湾的，可能就会有蛮多的机会的产生。好，大概是这样子，大家这是我对疫情的一些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Take-Two Interactive 的财报，这是一家游戏公司，那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说这个公司我们应该聊过几次了，前面都有跟大家提到。那当时会跟大家聊到 Take-Two Interactive 呢，最主要是因为欧美在封城，那他们封城的宅经济就跟我们的宅经济应该是有很大的量体差别，他们的这个宅在家里的人非常多，那人口又多，那消费力又好，所以呢宅经济的标的当时就是一时之选，不然说像是 Take-Two Interactive或者说任天堂 NTDOY 或是像是育碧那 ATVI 动视暴雪 EA 等等的，只是最大的难题就是说你要去猜到玩家会买哪一家公司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在股票获利，但是其实是不容易猜到的，所以呢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就是我全都要，你可以直接把这些游戏公司包一包，包成一个 ETF， 你自己设定一个比例嘛，看你按市值排列，还是说你就直接去用你喜好的程度去排列，然后认赌服输，然后把它组起来，反正最后面整个产业都会成长，因为你知道封城，所以整个产业都一定会这个营收会变好，那你就会全部都会赚到，虽然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拖油瓶，但是没关系，你就赚一个平均值。那当时的这个组合在疫情中的表现其实是还不错的，但是如果说拉到今年，就是假设你这个配置直接到今年的话，那我用这个 Portfolio Visualizer， 因为后来把它截掉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看我自己账上的损益，那我拉 Portfolio Visualizer 看呢是跟这个大盘 VOO 表现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也反映一件事情啊，就像这种事件型的交易，不管是疫情突然爆发报价上涨缺货，还是说突然一时间洛阳纸贵等等的，像这样子的状况所形成的股票条件呢，它可能持有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可能你做完一波之后就要找时间把它停利掉，那长期持有的话呢，对你的优势可能不会这么明显，除非比方说像是疫情永远改变了大家的生活，就是玩家永远的变多了，那可能可以维持一个动能。但是目前我们用回测的方式来看呢，其实在今年的表现可能就没有这么的突出了，就是整体来说是跟大盘差不多的。就假设说你从去年拉到今年，你抱这么久，你不如去买大盘。那当然是买大盘会比较好，因为如果说表现的跟大盘差不多，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不可以看后视镜投资，但是你要观念还是要有，你投资个股去组起来的 ETF， 这种族群式的 ETF， 它毕竟就是整个市场里面的一小环而已，市场的族群这么多，所以你的风险一定是相对大的，买大盘是最稳健的。所以如果说相较于大盘没有很明显的因为你要去承担风险所获得的益酬，所获得额外的报酬，那你就不要去承担这个风险，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像如果你今天在银行存钱就可以获得 10% 的利息，那你在股票市场可能杀进杀出只有 12%， 那你干脆就去存银行，因为这 2% 值得你冒险吗？可能就不值得，你要去比较一下。那游戏的 ETF 呢，我个人是觉得在今年可能那个爆发力就不会这么强大了，就以整个族群来说可能就是回归到个股，去年是因为疫情的趋势，所以你知道整个族群会冲一波，但是今年呢可能就是回归个股。那我还是很看好 Take-Two Interactive 这家公司，我们就简称把它叫做 Take-Two。 那 Take-Two 的表现其实一直来都很好，他们最有名的游戏呢就是侠盗猎车手，在香港翻横行霸道，那英文呢叫做 Grand Theft Auto。 那这款游戏其实我是从第三代的 Vice City 就开始玩，那从 Vice City 一路玩到 San Andreas， 然后再玩到第四代是在纽约，然后以及第五代又拉回去 LA 的地图，叫做这个 Los Santos。 那其实整个 然后这整个系列是非常好玩的，它是那种开放式的游戏，也就是说整个地图上你要去哪都可以，你要干嘛都可以。我相信男生应该都有玩过，然后那种臭宅男应该都有玩过，那有一些女玩家当然相对的数量是比较少，但是这款游戏真的超级经典，推荐大家要玩，特别是你现在被关在家里没有玩过 GTA 的，非常推荐你去玩 GTA。 那这也是美国十年来卖最好的游戏，在过去的十年来整个系列做卖了3亿4500万套，那其中侠盗猎车手5就是最新的呢，它卖了1亿4500万套，虽然讲最新，可是已经快要是十年的游戏了。它可以撑这么久，是因为它后来开了一个线上版，就是 GTA Online。 那 GTA Online 是用5代的设计，然后把它变成线上版，你可以自创自己的角色，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然后什么穿衣服啊，买房子啊，然后在里面装饰你的东西啊，然后把你的车子改一改啊，改成帅啊，可以炫炮啊，那可以飞的摩托车啊，那可以射飞弹的摩托车啊什么的，它就有很多很夸张的东西。它把一些什么好像是回到未来的车子，然后在GTA 里面你也看得到，他会去有一些致敬的东西，讲好听叫致敬，讲难听就抄袭啊，就把别人那种很酷的东西然后放在他的游戏里面，所以整体来说是蛮好玩的。那其实 GTA 我自己也是玩了好几年，那只是到近年来就发现说已经有点那种推不出新梗的，是很好玩没错，但是你总是会玩腻，你玩了十年呢。那 GTA 线上版呢，它最赚钱的东西呢其实就是靠鲨鱼卡，因为刚刚前面讲到这游戏的变化很多，你有很多可以买的东西，然后不管是这种除了刚刚讲的房子跟车子啊，你也可以买地堡，就是在地底下的一个堡垒，然后你也可以买船，可以买游艇什么的。虽然其实这些物件上面的互动，就是在游戏上面的互动上是没有很多的，但很多人觉得爽吧，所以一堆人就会去出资这个鲨鱼卡，然后去买里面的东西。那他在这个 microtransaction 上面，就是这种游戏的内部交易呢，就赚了一大堆的钱。所以有很多人说他就是因为在 microtransaction 赚了太多的钱，所以才迟迟没有推出 GTA 6。因为发现说光是 GTA 5你们就一直在那边氪金氪到爆掉了。那时候是讲说川普下台前他们不会推出 GTA 6，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声明。就像川普下台了，但是今年呢大家应该还是不会看到 GTA 6，妈的。那同时除了 GTA 系列之外呢，他们还有一款叫做辟邪狂杀。那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推荐。英文叫做 Red Dead Redemption。它是一个以西部为主题的游戏。那有趣的地方是这个辟邪狂杀呢有结合到 GTA， 他们的故事线呢是有一部分是有串到的，我觉得这是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那《辟邪狂杀》里面，它是偏向西部的游戏。那GTA 你可以说是开车、开飞机、开船，那在《辟邪狂杀》就是骑马，所以甚至可以讲它是骑马模拟器，地表最大的骑马模拟器，你会花很多时间在探索地图。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最好玩的部分是去狩猎。虽然狩猎听起来好像政治不正确，但是它是里面那种很酷的，比方说超级大熊，然后超级大鳄鱼。那这时候可能有人会吐槽，妈的熊好好的，你干嘛弄它？可是就游戏啊，游戏就这样。那你看到这只熊很酷，你就去把它抓下来，这样去狩猎它。那它的里面的游戏的风景啊，整体的物理设计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辟邪狂杀系列也卖得很好，整个系列6000万套，那第二代呢卖了3700万套。那同时其实整个 Take Two 下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 GTA 跟 Red Dead Redemption， 可是同时呢 2K 系列也是他们家的。2K 系列是整个这个篮球模拟游戏里面在美国目前是卖最好的。那 2K 里面也有这种 microtransaction， 就是可以在游戏内购买东西的机制，那也帮这家公司赚了不少的钱。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游戏，我举例一下，像是一个这个大家都会讲它叫做精神时光屋啊，那 Civilization 啊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文明。那文明这款游戏，我比较不建议大家玩，因为如果你一玩下去，可能你醒来，你儿子已经3岁，然后上大学啊，因为他一玩下去，你会想说再一个回合就要，再一个回合就要，然后没完没了。像我之前在欧洲玩文明的时候，常常我明明开游戏是晚上9点，可是等到我玩完的时候已经早上9点，超傻眼，你根本不知道时间怎么过去的。所以文明这款游戏是你真的要很闲很闲的时候再来玩。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Borderland 啊 ，Borderland 叫做边缘禁地，它是一个射击游戏，但是它的画风我没那么喜欢，可是有点喜欢这种很特别的画风啊。那还有另外一款我超推荐的是这个。BioShock Infinite，这个叫做生化奇兵，那这一代超级好玩，BioShock Infinite 超级好玩。那你有一个这个小帮手，一个可爱小女生，她会是丢弹夹给你，然后丢东西给你，然后你就是去在这个 Columbia 一个在空中的城市里面冒险跟探险，非常赞的游戏。好，那 Take Two 整家公司今年的表现其实还不错啦，就说较去年同期第四季来说成长了 10%， 那 全年呢成长了 9%， 再不错。那今年的展望其实也还不错，包含说他们虽然 GTA 6还没有任何的消息，不过呢他们预计今年还会再持续的推出四款沉浸式体验的游戏，那其中呢有两款会是系列作，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他们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游戏。那同时呢你也看到华尔街就是因为这样就上调了他的目标价，那股价的表现目前不错，所以动能仔这时候可以追进去啊。然后认真说，如果你是动能交易的，你就是看到这个 Wall Street 开始在吹捧的时候就跟着追。虽然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法人在拉目标价的时候等于要出货，但是我必须得说没有一个指标，不然说法人拉目标价等于百分之百出货吗？欸，没有，就是还是要看你怎么样去看，就是新闻等于出货嘛，也不绝对哦。有些新闻它报给你的时间点其实超级好的买点，所以其实你本来就要去追踪这些公司，那你可能因为这个资金成本的关系，你不希望买在盘整在里面摇。但是如果说一个公司有强烈的动能，特别是我觉得 Take Two 如果真的后来推出 GTA 6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超级强烈的动能，因为他们是做口碑的啊。不过最近有一家公司这样，他也是做口碑的，就是 OTGRY。那波兰蠢驴啊，波兰蠢驴，我目前账上的损益大概是-30%、30几%还40几%，蛮多的，因为本来就是觉得说这款游戏他现在退货的人之后一定会买回来嘛。那事后开出来的数据是这样，就连退货的人都很少。本来想说他大卖，那只是因为他有一些 bug， 那大家开始去退货，就没想到连退货的人都很少。但是股价表现还是很不好，就是目前大家对这家公司的这个可能在市场上的喜好度呢是比较低的。不过其实整体的基本面还是很强劲啦，那强劲的基本面就代表股价一定很好吗？其实也未必，因为以最近的台股的一些财报开出来，我必须得说像有些公司我自己手上有的跌得很凶，可是他开出来的数字是都比预期好，不管是我自己本人的预期还是法人的预期都是击败预期，但是在市场要去做估值调整的时候，不然说要去下修你的 PE， 或说比方说像他最近比较红的呢，就是在中国这边他们对于手机，因为之前大家要抢华为市场嘛，所以疯狂的下单，其他二线厂那大家去抢华为 的单，所以疯狂的下，那只是最后面就发现说可能下太多了，所以开始 去下修一些预期跟规划。那印度这边疫情爆发，疫情爆发之后呢，可能在印度这边的因为他们人口非常大，可是他们对于这 3C 的需求可能也下修，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在台股呢，外资就去降平一系列的股票，特别是手机供应链，那就会去觉得说你们可能未来的业绩不会这么好，那这要看你怎么去解释啊。有些人就把它解释成这是一个机会，因为其实未来还是会很好，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有些人就会解释成说可能市场热度就会就此消失，所以还是要看你怎么样去定义一件事情。那我们能做的呢，其实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那尽可能的你一定要会基本面，你一定要研究这家公司，那你看好这家公司，你知道它未来不错，会持续为你带来现金流，这才是你可以投资的标的。那之后你可以就使用各种方法，看你要以什么为根据去进出，但是呢其实投资你自己了解的公司你比较抱得住啦。好，那这节目我们先聊这边，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好，第一位干你娘的秋口说69乱吹，想问艾大一个困扰我非常大的问题。小弟是长线股票持有者，一直以来都深信长线投资才是王道，但不得不说市场杂讯真的太多，有些其实不用理会，但有时候有些讯息还真的是讲的有道理。那有时一下利多，一下外资又出报告看衰，像小弟最近就很看好一家公司和他的产业，业绩也不断创高，但突然公布 Q1 的毛利率因为通膨降低，就让我开始混乱，我当初的看法是对的吗？像美股也是总金报告一下多一下空，外资报告一下多一下空，那当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股票就爆得很痛苦。恳请艾大解惑如何筛选混乱的资讯，坚持当初买进股票的意志。这个人生中最大的决定应该是结婚啊！结婚都有他妈四成的人会看错，你不觉得很屌吗？就是最后面离婚啊！结婚应该是人生中最最最重大的决定之一啦，我自己这样看哦，就是它是你会想最久的，至少比你买进一个股票想的还要来得久吧。很少人会，比方说，我今天在 Vegas 看到妈的，隔天就跑去隔壁的这个小教堂结婚，那是很少很少人。但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做了相当程度的滴滴跟这种你除了尽职调查之外呢，你也了解了很多啊。人家家人的背景啊，然后懒觉好不好用啊什么的，你全部一定都了解过嘛？那为什么最后面你还是离婚的？好，就是我们要去接受人生中有很多这种你无法预期的事情。在股票市场更是这样子，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你开始 3F 报告，你就看到这些大师级的投资人也一大堆在看错的啊，应该说每一季都有看错的东西，那你该怎么样去释怀跟解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看开一点，长期来说，如果你看对的东西是多的， 那你就会赚钱。那如果说你都一直看错，那也不要气馁，你就买大盘，就让大盘帮你投资。那至于你提到的这个，你说这个业绩不断创高，但是突然公布毛利率因为通膨降低，你这个意思应该是讲说它的原物料的价格上升吧。比方说最近铜箔基板走势比较疲弱，大家就觉得说因为铜价上升，库存又不多，所以当然它可能这个价格它的毛利呢就会受到影响。那它也没有办法涨价，因为它涨价的话呢，可能其他的工厂日本的还是说中国的就虎视眈眈，你敢涨价我就去抢你的客户，所以他也没办法涨价，他只能自己去把这个就是比方说这个毛利的损失呢自己把它吞下去，可能是遇到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可以预期吗？我觉得也非常困难就是我们都有预期到，应该说媒体也都跟你讲拜登要搞大基建嘛，然后航运的东西在涨嘛，然后钢铁在涨嘛，什么都在涨嘛，黄小玉在涨，前阵子现在已经跌下来了。那你知道这些东西，可是认真说你很难去把它量化出来，说它对你的公司的股价的影响会到多少，很困难，真的非常困难。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现象还是一个短期现象，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混乱的资讯是一定有的，然后你要去释怀。就像我在最早的时候刚进市场的时候，我就很羡慕那种有内线消息的，就是不一定是公司派里面给你的，就是那种消息很快的人哦。你们真好，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那现在呢，开始消息变快了，然后认识的人多了，越来越快，每年都越来越强。但是实际上自己体感啊，然后大概跟你讲的那些消息啊，然后一些市场的看法啊什么的，一半一半啊。即便有些是真正很强的高手，你也发现啊，大家都会看错了。所以不要对自己太严格就不需要这么严格。你已经努力过了，那投资就这样嘛，十个标的进去买那你一定会有些看错的，反正你看对的比看错的多啊，就 OK。那有些人可能不推广分散投资，好像我是还蛮推广分散投资，但你也不要分太散，什么40只标的那没有意义啊，可能10只就很难顾了。那只是比方说像是 Monish Pablai, Bill Ackman, 或者说 Charlie Munger, 他们可能就跟你讲不需要分散，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散，那就是非常有自信，对自己的选股非常有自信的人可以这样做啊。如果说你对你的选股比较没有自信，可能会受到动摇的，那你就多分散一点你如果分散成10份，那你就想它就变成是今天假设有一只你完全看错，不只看错它还下市可是这样它了不起，它也只是赔掉你 10% 的资金而已。那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资金控管的角度去切入，那对于资讯的这个剖析呢，就是不要对自己太严格你就有尽力就好了。然后因为世界局势真的变化的太快了真的有太多改变了。比方说像台股，大家一直在讲说台股什么时候修正什么时候，就突然一个疫情就砸下来本来守得很好嘛，然后那我们已经开始做各种剧本的推演了，结果没想到是疫情爆掉，这个本来看起来是最难发生的剧本，就坏就突然一瞬间就发生了。所以真的是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跟猜测的事情那你能做的就只是反正你遇到事情就调整比方说你现在看到的因为通膨因为原物料上涨造成它的毛利变低，那你看你自己要不要因为这样去调整股票，它是不是短期现象你选择了，那就下好离手，那就承担，那就这样股票就这样。好，下面一位 XP Ruby 他说五星吹起来，感谢艾大的投资观念以及投资圣经诙谐思考不要这样太抬举了。他说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观念，由衷感谢。那问艾大最近有没有洗碗机的优惠码？现在我看到任何平台只要可以输入优惠码，我就会试看看 GOAYE。另外想麻烦古埃您祝福一样是艾粉的 Yvonne 生日快乐，也祝艾大全家平安。好，这个 Yvonne XP Ruby 祝你生日快乐那我自己也这边祝你福寿与天齐，生辰快乐，那万事如意那洗碗机的这个优惠码目前是还没有。好，下面为这个 CCA 底线 BF 五星吹吹，诸位我是大群的高中生，5月21号是我17岁生日，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这个 CCA 底线 BF 生日快乐，没问题。他说虽然我看留言已经到礼拜六了，但还是希望主委能够跟我说声生日快乐。那另外我的粉专叫做高中生投资日常，里面是我对日常商业新闻以及时事的看法，虽然会做我有兴趣的公司的法说速报挂号，目前只有做原项挂号。做这个的初衷是希望跟主委一样帮助到更多人，还有认识更多厉害的投资人，能否请主委帮忙宣传一下？好，已经帮你宣传了。那我的初衷并没有像你这么伟大要帮助更多人撒小，我是觉得好玩就做而已。好，那也希望你就是一路顺利高中生我不会跟你下指导期说你一定要花多少时间在投资上面之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高中生呢去外面玩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投资是随时可以做的，但是像高中那样子玩的机会 就只有在高中有、哦、我的看法啦。好，下面有 Jack Go Play， 他说五星吹上天，艾拉你好，去年听着股癌买着美股，我也真的在去年意外绩效达到 50%， 但是来到了21年，我开始怀疑怎么每一只股票都好高哦，如何选择一个标的物，突然惊觉原来去年真的是踩到黄金，随便买随便赚。那今年我终于卖掉了 XOM， 那把获利的收入买了 Teladoc 115股，结果从190跌到了140上下，又听了艾大最近看的 Q1 财报之后了结掉 Teladoc。那再请教艾大，我想要持有到 Q2 财报再决定是否再继续持有，请问艾大建议如何呢？谢谢艾大，那祝艾大跟艾嫂都可以平安快乐，非常感谢。然后你现在才发现去年真的随便买随便赚了，应该是去年到今年啊，这阵子都是随便买随便赚，因为各个族群都涨到了，我觉得非常的欢乐。去年最早是涨 SaaS 嘛，然后电子股嘛，科技股嘛，然后后来到了第四季开始去涨金融跟航运嘛，那到第一季开始涨原物料嘛，所以通通有、哦、每个人都是大发财，只要从去年报到现在几乎啦，你应该都是赚钱，只要你有爆场的你都是赚钱。那今年确实是变得比较难做，那估值偏高这部分也是整个华尔街下最大的问题啊。你问了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假设我们如果真的遇到啊，就是它停止去扩表，那甚至开始升息的话，股票要修正多少啊？但是我对这个没有到非常非常的悲观，因为我认为成长股跟科技股，特别是美国的主要大权值，苹果、亚马逊、Microsoft、Google、那 Facebook， 他们没有很剧烈的表现，几乎是类似盘整的方式哦。除了 Google 跟 Facebook 稍微强一点之外，那其他股票几乎已经盘的快一年了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等它的获利追上。那同时间也是把它的估值从可能本来偏贵开始去往合理的价格去修正，所以我相信升息如果升个一两码甚至到三码之内，可能不会对市场有一个非常毁灭性的一个影响，短期的冲击可能有，但是中长期呢，我个人觉得你不要看到升比方说一到三码然后觉得非常的恐慌，我觉得那可能已经有在反应中了，我觉得市场不是笨蛋，那大家都会有这个预期的心理，都会提早反应，所以我相信它已经提早反应了。那这个是我对整个市况看法。那至于你讲说这个 Teladoc 对，我是看了它的 Q1 财报之后决定把它卖掉。那其实我之前在那个疫情成长的时候啊，就是在国外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远距医疗那时候的财报开出来非常漂亮。那 Teladoc 它是并了一个 Livongo， 就是它是做慢性病的公司，那 Teladoc 是做远距医疗的，所以并起来之后算是一个强强合并。那我是很看好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未来远距医疗的成长应该是会不错。那为什么我在之前节目会说我把它砍掉呢？因为很单纯就是，我的进出还是会有一个逻辑在啊，因为如果你没有逻辑的话，很多时候会凹单。就是假设你每次都可以给大家一个网开一面，然后给你一个因为你是什么样什么放你一马这样子，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就铁与血就对了啦。那如果我真的还是很看好，我可能可以留一点放着，但是如果不符合预期，我主要的部位就是要把它砍掉，因为其实 Teladoc 本来是我的十大持股之一，所以我势必要把它砍掉换到别的地方去。那很单纯是因为它 Q1 的这个财报里面显示呢，增速是不够快的，用户的数量营收增速是不够快的。那以成长股来说，为什么成长股它可以获得比所谓的价值股，美国人喜欢这样分嘛，台湾人也喜欢这样分嘛，那成长股这种 Growth Stock 为什么可以比这种 Value Stock 价值股呢来得贵，为什么它明明没有Earning， 它没有这个 PE 值算不出来，它要用这个 Price to Sales Ratio 才有办法计算，可是为什么它有办法比别人还贵？好，那就是因为它成长的非常快。好，所以像这样的公司你要去注意，就算它没有获利没关系，没人在意啦，没有人买成长股是在看你获利的啦，没有获利没有 EPS 不重要， EPS 负的没不重要，真的都不太重要，你只要不要破产就好了。那大家要看的是什么？第一个要看到你的成长性，你第一个营收要持续进来，即便你的营收可能都被 R&D 或者说这个行销费用什么全部拿去花掉，好像是最近 SE 开出来的财报，那就是这样嘛，他可能花很多钱在然后在这个营业的相关的费用上面，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你花很多钱没有问题，你去行销没有问题，但是成长要看到，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那再来就是用户的数量也要持续往上爬，然后以及像比方说看 SaaS 会看 Net Dollar Retention Rate， 净收入留存率，就是过去的用户那留下来的有多少，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其实各个公司都有不一样的名词定义啦，反正你就要去观察这些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整体营收跟获利，就未来获利的这些指标，用户的数量啊，那这个单价是多少，什么它都要持续的进步，要维持一个很强的成长才可以撑住它的股价。那如果你觉得远距医疗未来是好的话，那现在说不定就是一个好的买点，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因为最近开出来的财报成长率是不够的，所以直接往下砍，所以那些为了 它的高成长率进来的资金现在应该已经杀的差不多了，然后只是之后还是得像你讲的回归接下来每一季财报的验证，所以你要等到下一季财报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这是看起来是没有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看到股票一跌就直接全部砍掉了，不过股价短期本来就一定是涨涨跌跌的，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事情，但是中长期呢，如果说你当初买进的条件消失了，那你就要把它砍掉，就是你不要凹单，说不要凹单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买进的理由不见了就砍，你买进的理由可能很多种，因为基本面买的，或是因为我是动能交易仔，我看到它很强我就买，那它转弱你就要砍掉，因为你那个前后的逻辑要一样，为什么前后逻辑很重要呢？因为你前后逻辑都一样的话，你这个方法才可以反复施行嘛，你只有在锁定很多个变因之后，你才知道这个方法胜率是多少嘛，那你才可以套用到其他东西上面嘛，这样才可以让一个方法重复使用，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你要等第二季财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只是跟你分享我砍掉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成长趋缓不符合我的预期，所以我把它砍了，那也不是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云居医疗未来就要死了，我不觉得，而且特别是有在美国跟欧洲生活的朋友应该都会跟你讲，就是他们比方说要去拿这个处方药什么的是相对麻烦的，那 Teladoc 你是可以直接拿到处方药的，所以他一定还是有他的这个很强的市场在，只是问题是成长性这个三个字非常重要，在成长股上面如果你今天成长趋缓了，你就会遇到无情的下杀，所以不只是 Teladoc 其他的成长股也是，成长股怎么看，就简单来讲没有 earning 没有获利的这些公司那很多嘛，像 Square 那像 Tesla 那像是 SE或者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些公司，这些所谓的 ARK 会买的公司，他们的看点都是一样，反正只要成长趋缓，那可能就会遇到一个无情的爆杀，这是他可以撑住这么高股价的一个有点像是他的代价啦。好，下面一位这个 Stan Mini 他说五星吹爆帮劝男友默默听来大概一年多了，最近才发现男友主动选股都亏，却不爱 ETF， 觉得赚太慢，还用未来买房的基金追高耀灯，直接套在最高点亏损，现在要劝他忍痛砍出调整部位，还是要视而不见放个几年要用钱再说呢？谢谢海大。视而不见未必是个好策略，因为有些东西是一辈子就回不去了，这是台股市场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台湾的好公司是很多没错，但是有些赚中间财的，就是他做某个电子元件的，可能因为这个最上面的大老板啊 Apple 啊或者说什么 Google 啊还是谁啊改了一个设计，那因为改了这设计之后你就再也接不到单的，或者说你就失去竞争力了，那你就一辈子就回不去了，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那耀灯就是之前的标股嘛，标的非常非常的凶，那追标股的基本素养就是你如果看错要马上砍掉，因为你追它就是有点讲难听一点啦，你就是赌它明天会继续涨嘛。我们现在很多在追这种热门股的，热门股每年都有啊，认真说啦，每年都有。你今年听我讲什么，你去年一定有听到类似的啊，什么什么热门股，我自己是没有回听，但是每年都会有热门股。那很多人进去追热门股的时候，你真的是有研究产业什么吗？你没有，你可能就只是喊了出来，哦，这个是做什么某某某某元件的，那现在很红啦，大家都在讲这个，我就买，很单纯的讲，那你就赌个价差嘛。那如果你赌错，你就要砍掉。还是回到像上一个人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你那个前后的逻辑只要是顺的。因为你一定要把变因都锁住，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不然你会在市场里面比方说打滚了十年，然后你都还不知道为什么你天天赔钱，因为你那个变因没有锁住，然后你没有找到你的那种舒适圈好球带，你如果没有找到就会是很大的问题。那他如果觉得 ETF 赚太慢没有错啊，其实没有问题啊，确实很多人他不买 ETF 就觉得太慢啊，每年8-12%干嘛白痴才存这个，我可以一天什么30%-50%、因为他可能看到外面有很多故事会这样跟你讲嘛，但是其实投资这种东西很常是双面刃啊，你可以看到那种绩效暴利的，非常非常暴利的，往往啦，第一个他可能用了很多衍生金融品，然后第二个是他可能遇到下杀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他的波动的值，他回吐的值也会比一般人来的多非常多。那有时候你回吐的值如果太大的话，还会遇到断头什么的，就血本无归，就一辈子就出局了。那这种东西都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他不喜欢那样的投资方式，你也不用逼他。只是我的建议一向是，我没有叫你一定要怎么做，我只是跟你讲，你可以7-3开局，7被动，然后3去主动嘛。那其实绩效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啊。如果你发现你主动的这三成一直都在亏钱，那我觉得你是傻了，你才不会希望说未来把钱都放在被动这边，这是很简单的观念。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会想要凹啦，就是我们之前举那开饮料店的例子嘛，你在南洋街开一个饮料店，那非常多人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隔壁有一个新的空店你可以扩店，然后跟你在苗栗也开一个饮料店就完全都没有人赔到爆，那隔壁有一个新的空店你可以扩店，你会扩哪里？ 就一般有头脑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说，当然生意好那边扩啊。可是有些人就很神奇，就是去扩这个，明明就已经完全没有人了，我再扩一个哦，这就是摊平啊。很多人喜欢摊平，那就是会去把这种明明表现不好的东西，然后持续的去灌溉它。哦、Peter Lynch 也跟你讲，你要去灌溉鲜花，砍掉杂草。可是很多人其实是喜欢把这个鲜花获利了结啊，有赚就好了，先拿起来，然后杂草呢疯狂的灌溉它啊、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我只能说我给的建议是那样，但是那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听得进去的。那其实如果他坚持要那样，也没什么好劝的、啊。反正投资就是自己的事情了、啊。好，下面为这个3553738是说 good 好节目，感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好，那祝大家一路顺利，防疫平安。好，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确诊啦。好，待在家里好好休息，拜。